现在我们要谢谢钟恒阳弟兄今天就在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信息。同时呢，请我们也为我们今天的房牧师，他在 Bowman Green 的华人基督教会的圣经小组里面讲到。今天下午呢，我们会有我们的执事会是在 Zoom 的频道上面，是在下午1:30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参加的今天执事会的话，可以在房间18号房间集合。10月24号，我们将会请了美兰浸信会的学生叫林伟恩，他将在我们教会宣讲以弗所书6:1-9，他的对象是对于我们的青少年。他将会以英文来讲道，但是那时候没有翻译。所以呢，那将是会在10月24号，在我们的吃饭的那个餐厅里面，是在下午12点的时候开始。在10月30号星期六，我们教会将举行秋季活动。活动时间是从4点到7:30之间。请把这个呢记在你自己的日历上面，同时也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将会提供很多家庭的游戏还有娱乐活动，同时呢，那一天我们也鼓励父母亲跟小孩子们，你们可以装扮。10月31号星期日，我们有特别的讲员叫 Corey Vaughan。那 Corey 他目前呢是住在西弗尼亚州，他和他的家人呢将会是第一次访问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目前正在考虑是否聘请 Corey。这位年轻的传道担任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的传道。所以请大家能够踊跃的出席，我们还欢迎他和他的家人。在11月21号，在我们的教会呢将会举行有洗礼还有感恩节庆祝的活动。目前呢，我们的邱弟兄呢，他正有受洗的班，为那些准备要受洗的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有4个人，他们在考虑要受洗。我们确实还有几项需要代祷的事项。我们请为 Travis 跟 Vanessa 来祷告。那 Travis 的父亲呢再次的进入医院是因为癌症。目前呢，我的母亲呢正从手术中在康复的时候。那周华的母亲呢正从心脏手术中在恢复的过程。炎帝的父亲呢，他有癌症，还是也是正在治疗中。那 Troy 弟兄的 也许是姑婆，也就是最近呢，也入院去了。所以呢，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的青少年的庇护的工作来祷告。同时也为我们的弟兄 Daniel Chen，他目前在台湾，他正在办理他的女儿能够移民到美国的事项。同样呢，也请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还有房牧师的布道的事工来祷告，谢谢。现在是有人宣召的时候，我们将会从我们将要念从红诗歌本的315首，让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With music and song. For the Lord is the great God, the great King above all gods. Worship the Lord with gladness. Come before Him with joyful songs. It is He who made us. And we are His. We are His people,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And His courts with praise. Give thanks to Him and praise His name. 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天上的父亲，主啊，当我们低头想到你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忘记了你。很多的时候，我们过着我们的日子呢，而忘记了你，而且常常亏缺了你的荣耀。有时候呢，因为羞耻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躲藏你。有时候呢，因为我们害怕，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胆小，所以我们就不敢来说出事实。为这些的事情，我们来请求你的原谅。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所以我们能够向你敞开。不管我们今天做什么，和谁在一起，让我们永远能够记住主你是谁。主啊，圣洁的主啊，不管从日出到日落，让我们永远都记住你是圣洁的主。主啊，不管是我们的短缺软弱，让我们有勇气能够来说出事实真理。主啊，让我们能够非常的正直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继续来诗歌来赞美。 现在是读经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念的是从马太福音第21章23到32节。马太福音21章23到32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都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现在是我们儿童祝福的时候，请我们的 Troy 弟兄来为儿童祝福。 下来是请我们的郑涵阳弟兄来给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他的题目是当乌龟赢了比赛，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想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程序可能有点变动。郑涵阳弟兄今天呢将会以英文来讲到。那今天如果你是听中文的弟兄姐妹呢，你就必须要做平常讲英文的弟兄姐妹要做的事情。你必须要呢用耳机来听今天的中文翻译。如果呢你需要协助的话呢，你可以到后面，我们的那个菲利普弟兄会在后面呢协助你怎么样用你的手机来听中文的翻译。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早，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教会，来看到各位。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而且来够听来传讲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话语呢能够深的进入到我们的骨髓当中，我们来要求你今天来跟我们说话，能够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希望的泉源，是我们快乐的泉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泉源，所以让我们今天能够专心听你的话，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每个人呢都喜欢良善，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怎么样，每个人都喜欢善良。就好像美国乡村的歌手 Chris Young， 他在几年前呢曾经唱了一首歌，那首歌里面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要成为好人，成为连镜子都喜欢的人，我要成为强人，我想成为有感的人，我想成为我爱人梦中的情人。这首歌呢在连续几周呢上了单曲榜，也成为美国公告榜排行榜的第一名。那为什么每个人会喜欢这首歌呢？因为每个人都会赞美善良，我们喜欢善良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善良。有一个神学家叫 C. Lewis 呢，他讲到一个自然的法则，他说在每个人的心灵里面呢，我们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良的，什么是善的。那这个神学家呢 C.S. Lewis 说，我要你们想想看，如果在这个整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没有希望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个世界大家都是胆小鬼，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能够逃掉的话，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你能够想象吗？也许不行。就好像你能够想象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被你所有的朋友都背叛了，那在这样的世界你能够想象得了吗？ 那这是一个宇宙，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定律，因为我们都喜欢善良，良善。其实呢，这是一个奇怪的部分，尤其是到我们今天早上提到马太福音21章的时候，似乎呢，耶稣是反其道而行。耶稣好像他是谴责善良和虔诚的人，而耶稣呢，却称赞和赞美邪恶的罪人。似乎耶稣他在谴责善良跟虔诚的人。我们知道，当耶稣进入殿堂要教训人的时候，可是呢，最后呢，却是税吏更娼妓呢，他们悔改而相信了神。就像在21章23节所说的，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却称赞和赞美邪恶的罪人，可是耶稣却谴责善良跟虔诚的人呢？因为我们知道，真正进入天国的人，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呢，不管是从文字上，从各种的媒体里面，我们知道呢，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实际上呢，并不是同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一样。他们在社会中的道德地位呢，被严重的夸大了。我们知道呢，闻到了虚伪的味道，我们甚至怀疑在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伪装。因此呢，耶稣称他们为伪君子。虚伪呢，这是一个沉重的词句。今天呢，虚伪就是过着双重的生活。伪君子就是那些假装良善而实际上很烂的人。在公众场所里面呢，他们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呢，虚伪人在私底下，他们是过着放荡不道德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要对各位来这样子的建议，在耶稣那时候，法利赛人是这样的，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没有所谓的现在的互联网，因为他们过着是一种乡村的生活，他们的彼此都知道，所以他们可以在暗中仇视黑暗的工作。因为呢，他们生活彼此如此的接近，他们彼此知道，彼此认识彼此，所以呢，今天的八卦闲话呢，可能就是明天的头条新闻。他们可以做的只有几件事是秘密的，因为他们很快的就会被发现。当耶稣称法利赛人为伪君子时的，他并没有怀疑他们的道德标准。如果你和税吏、跟妓女、跟宗教领袖来相比的话，他们简直是天壤之别。 如果法利赛人是伪君子，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低，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在这个情况下，耶稣对这些宗教人士的批评似乎集中在他们对他问的问题上。很显然的，耶稣进了圣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那这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对宗教领袖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提问，也许宗教领袖应该更加欢迎来自加利利的传教士，有太多的批评，太多的怀疑和太不友善了。但是从他们的观点来考虑的话，从他们是宗教领导者的来讲，他们去质问和怀疑耶稣，这是他们作为领导者应该做的事情。问题是一个重大而且合法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信息者从不以自己的权柄说话，而是以传讲他、差派他的人全部的权柄来说话。我们知道呢，耶稣这木匠的儿子呢，他曾经提出如此巨大的声称，他声称呢，上帝对人的要求是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想知道他凭什么说话呢？同时呢，耶稣也行了奇妙的神迹，我们看见瘸子走路，我们也看见瞎子能够看见。尤其是在马太福音今天的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在很多人的面前，他是怎么样了让两个瞎眼的人能够看见。他们想知道借着谁的权柄耶稣能够行这些事呢？他是属于上帝的，或是属于邪恶的呢？毕竟呢，他们需要保护他们的羊群，免得受到谎言跟半虚实的伤害。我们可能像认为向耶稣提问是合理的，对我而言，当时耶稣并不是反对他们的问题，而是反对他们会对的答案做了什么东西。那耶稣呢，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问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人呢？你可以想象，当这些宗教的领袖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脸上的严厉表情已经融化了，而被粗鲁的震惊来取代。他们就挤在一起，一起来讨论耶稣所问他们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彼此商议地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任他呢？这样子就互相矛盾了。如果我们说我们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就好像一个国际象棋的大师，他会计算跟预测他的对手对他动作的反应。当然了，这些领袖们他们很清楚这个答案，而且他们当然知道这个答案。你只要查询他们的会议记录，你听他们的谈话，他们已经知道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但是呢，他们反而去拒绝承认这一点，而让这个答案去来影响他们的生命。就好像，我当我是小的时候呢，我喜欢在家里到处跑啊，在家里踢球。那我的母亲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在家里乱跑呀。”可是呢，我还是这样跑。结果呢，我就不小心的打破我母亲所喜爱的灯台。那当然啦，我母亲告诉我不要做，但是我做了就打破了一个灯台。然后当我被问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没有做。这就是约束问题的重点。因为耶稣知道，不管他怎么样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些宗教人士都会用他的答案来反对他，因为这些宗教人士知道答案是明显的，因为耶稣还有可能会是谁呢？如果你倾听耶稣的信息，你关注他的生活，你看他从死里复活，你就明明知道是谁的权柄给耶稣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他并没有去祈求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的答案，他们并没有对真理的渴望，但是却忽视最明显的答案，所以他们纯粹是盲目的，是在属灵上的盲目。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要拒绝只有耶稣才能提供的天堂保障呢？因为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需要去回应他的信息，回应他的信息就需要人去改变，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改变。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唯一喜爱被改变的人。就是一个湿漉漉、有湿的尿布的婴孩。也许这是宗教中最危险的事情。一周又一周，这些人呢，每次都到犹太的教堂里面去敬拜，他们唱宗教的歌曲，他们也执行宗教职责。但是他们每天谈论宗教的话题，如果你问他们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只会回答说是神的恩典。然后慢慢慢慢的呢，他们就会养成一种疾病，慢慢的从内部吃掉他们的无声杀手，他们就慢慢。感谢神的恩典和感谢神在生活中对他们的照顾，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我恭喜。他们会说：“感谢上帝让我穿上了一套好西装。”但是那是因为呢，你一开始你就有很好的材料。哇，他们生命中上帝恩典的馨香，慢慢慢慢的转变成了一种味道，他们有一种骄傲的腐臭味。进入天国，我们必须要回忆上帝的信息，回忆上帝的信息，我们必须要确认他直到生命有所来改变。人需要改变，没有什么比根深蒂固的骄傲更能阻碍我们改变的意愿了。就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骄傲，所以我们就会拒绝承认我们自己是错误的。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男人回家，开始告诉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他已经死了。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妻子跟孩子们认为他在开玩笑，就对他耸了耸肩。但是每一天呢，这个男人回家呢， 拿着洋芋片，然后就在他的长沙发上，然后看着电视，并且喃喃自语说：“我死了，我死了的。”那很快的呢，他的妻子跟孩子们决定，不是我的丈夫他疯了，就是我们疯了。我觉得呢，这个丈夫需要协助，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带到了精神病院。结果呢，一群医生的小组呢，试图以经验来向他证明，只有活人才会流血。所以呢，他们向他证明说，你不是死了，因为只要是活人，他才会流血。所以他们要跟他证明，我要跟你来证明，我要证明你是不是死了呢？就看你会不会流血。所以呢，他们向他展示了各种的图表跟各种照片，试图向他证明只有活的人才会流血。经过好一段时间，这个男人呢，终于认输了。好吧，我相信只有活着人才会流血。当他说话的时候呢，医生就迅速的挤出了针，往刺到他的手臂，血流出来的。就那男人马上就从椅子上跳出来说：“哎呀，我猜死人也会流血。”他还是不肯承认事实。你知道吗？在宗教里面，吃跟呼吸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很难要去承认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上帝。这些宗教领袖的问题是在于，因为他们仅仅做了所有这些宗教的事情，他们就认为他们赢得了上帝特别的青睐。他们称上帝为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指挥他们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对上帝的奉献，他们这样子努力去传讲神的话语，实际上就是为他们赢得了一个特权，就会特别得到神的疼爱。我们呢，常常呢就会说，在我们宗教里面呢，我们每天去读神的话，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去认为我们需要随时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呢，常常都疏于去认知到底神需要我们做什么。有些人呢认为说，虚伪是最大的罪。有些人相信，就是因为骄傲是虚伪的最根本的问题。神拒绝骄傲的人，他反对那些敢高着鼻子站在宇宙审判前面前不认错的人，和认为他们不需要神的宽恕和恩典的人。但是神却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些心碎屈膝祈祷上帝将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会在他们可以称为天父上帝面前找到怜悯跟恩典，因为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称呼阿巴父，他们就可以找到怜悯跟恩典。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妓女跟税吏将会在宗教人士之前、领袖之前进入天堂。没有人需要告诉他们，税吏跟妓女他们是罪人，也没有人需要告诉他们， 妓女跟税吏他们的行为跟生活方式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他们必须要改变。每一次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他们都听说过，因为这些人呢，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跟生活方式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呢，他们已经准备要接受神的话来有所改变。因为这些税吏跟妓女，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看见的第二次机会，只要接受跟爱耶稣，他们就可以重新做人，有重新新的生活跟机会。他们更愿意呢转离他们的罪，更愿意来转向耶稣基督。他们更愿意要靠着神，让神来宽恕他们，能够来更虔诚的来相信神。所以呢，他们比那些宗教的领袖的人更容易进入天国，被神所接受。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呢，耶稣讲了一个关于两个儿子的故事，是那个回心转意去了的儿子遵守父亲的旨意，而不是那个在先说要去而没有去的儿子。不是那个外表礼貌而拒绝按照父亲的意愿行事的儿子能够被神所接受，而是那个开始说不愿去可是后来去的人才是被神所接受。同样的，也不是那外表虔诚的宗教人士没有遵循神的吩咐，而是罪人他真正的悔改才会被神所接受。我们要今天要进入天国，我们必须承认耶稣的话，直到他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耶稣得出结论的原因。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耶稣说，你们看见的这些事情，你们还是不懊悔的来信耶稣。所以到底谁是属灵上的盲目呢？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进入天国的话，你不仅要承认耶稣，而且要让他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我们说到悔改，悔改是描述改变心意行为的词句。悔改在圣经中呢已经提到过了200次。耶稣所传讲的第一个信息之一，就是要为神的国而悔改。在希腊文里面，悔改是一个动词，是一种决定性的行为。悔改就是你要转离罪恶，你要归向上帝，是一个决定性的行为。我们知道呢，所谓的悔改是一个决定，不是只是一次决定而已，而是我们要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决定性的行动。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悔改，要做决定性的一个生活。也就是因为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他并不怕别人的批判，不管别人在怎么样的跟在批判我们的生活。那当我们听到这些批判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同意，是的，他们这样子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得完全很好，我们必须要承认。所以我们才必须要随时随地，当别人批判我们，我们做不好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有悔改。是的，这就是悔改是一个决定性的动作，因为耶稣基督来叫我们要悔改，而且我们悔改也呼召我们要效法他的形象，因为我们的神是完美的，神要呼召我们要尽量的去效法他的形象。那当然，神的形象是如此之高，即使我们用我们的一生去悔改，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的能够效法他的形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单单的来依靠神的恩典，来使我们能够更像基督，成为圣洁。你永远不会超过对上帝的需要，你永远不会忘记回应他的需要，你永远不会忘记改变去更像他，你永远也不会超过对他恩典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总是一个基督徒，总是要认知我们在里面的缺乏，多于在主里面的成功。所以呢，就知道一个与神同行二十年的人，就像皮条客和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的妓女一样，他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跟宽恕。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要对他的信息有回应，要回应他的信息就需要有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就需要依靠他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领袖跟税吏跟妓女的不同。税吏跟妓女呢，很快地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和神的恩典。但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耶稣既不支持税吏，也不支持妓女。神不偏爱恶人，不管是在旧约或新约，神不偏爱恶人胜过义人。假设有一个人进入神殿，我想那个妓女呢，很容易这样子的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因为我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不用穿着神圣的长袍四处走动，而假装成是别人。当我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也不必来敲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认为虚伪是最大的罪，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虚伪的人。那他们选择过着简单的生活，并希望上帝在审判的日子能够给予特别的恩惠。我们知道那些虚伪的人呢，他们就必须过着双重的生活，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同样的，税收税利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没有过着像法利赛人那样子虚伪的日子，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真实的，不虚伪跟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几年前呢，有两名男人在美国的城市抢劫了一家医院。因为某种原因，有一个男子呢，他就戴了面罩，而另外一个抢劫的男子呢，却没有戴面罩。对他们而言呢，很不幸的，他们都被抓住了。他们呢，就带到法官的面前。 认为那个人呢，他不是愚蠢，便是个呆子，因为那个人呢，他没有戴着面罩，他是这样子对法官说的。他说：“先生，法官，我知道我做错了，但至少我不虚伪，因为我没有戴面罩。”他就说：“你看，另外一个人他戴面罩，他就是虚伪的。”他就跟他讲说：“你看吧，一个人可以自以为是，看着法利赛人说：‘感谢神，我不是伪君子，看我是如此的诚实跟真实。’那实际上呢，并不是说那个人真的有伦理道德，而是他的伦理道德完全颠覆了。”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虚伪的人。我要你知道这一点，神并不偏爱恶人来胜过义人。神对于那些想与他建立关系的人，要求的是一颗悔改跟谦卑的心。凡的是听神的话悔改并依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都会被判无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下这样子的结论：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到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真的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跟娼妓倒信了。他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他，所以没有悔改，没有人能够进上帝的国。据说撒旦曾经召唤地狱的使者们，撒旦呢想派其中一个到地球上去协助正在毁灭他们灵魂的男人跟女人们。撒旦就问那些地狱的使者们，哪一个人想去呢？结果呢，有一个生物向前来，撒旦问他，如果我派你去，你将如何告诉人类的孩子什么呢？那个生物回答，我会告诉人们的孩子那里没有天堂。撒旦回答，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点点天堂，最后谁都知道正确和良善必胜，所以你不可以去。结果呢，另外一个又一个生物走向前来，他比头一个呢更黑暗更臭，他跟撒旦说，你派我去。同样撒旦说，如果我派你去，你会告诉人类的孩子们什么呢？他说，我会回答他们，我会告诉他们没有地狱。那耶稣回答说，不行，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叫做良心，一种内心的声音，会证明不仅善良会胜利，而且邪恶会被打败，所以你不可以去。最后一个生物向前，他是从最黑暗的地方上来，撒旦也是问他说，你会对地球上的人类的孩子说什么呢？他说，我会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急。结果回答，撒旦就回答说，你去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听圣灵在希伯来书3:15跟我们讲的话，今天你们若听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今天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知道上帝会对那些放弃所有骄傲并全心渴望他的恩典和力量改变的人说什么吗？神会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能力在软弱中会得以完全。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来到他的面前，到我们的天父面前？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需要在他的面前有所隐藏。不管是我们今天的属灵状况如何，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永远来欢迎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话语，因为我们随时都需要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来转向你。主啊，我们谢谢这是一个安慰的话语。就好像医生在割除我们上的肿瘤，说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主啊，你是最大的医生，因为你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即使你自己受伤了。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再来是我们奉献的时候。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现在呢不再传递奉献债。如果呢你要奉献的话呢，在我们圣堂的后面呢确实有个奉献箱。如果呢你需要邮寄你的支票的话，请用我们的周报的后面有一个信箱的号码，请寄到那里去。首先呢，我要谢谢那些呢对我们教会从心里面真实奉献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你们的奉献呢，我们教会就没有办法运行。那尤其是我们这样子的崇拜，而且能够继续的去接触到那些远方的人。请记住，这是神的家里，神的房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亲，谢谢你来用力量来支持我们。你充满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让我们能够很喜悦的来奉献给你。我们说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我们也很乐意的把你赐给我们的来归还给你。希望在每天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天你都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